哈利路亚，奉主之圣名开始我们今天上午的安息日聚会，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333首。
是主带领扶庇，同心祈求等候主，是福安有无荆棘，安息里是最美路，一表将来永难息，安息里是最美丽，一表将来永安息，祖宗都出去安定，奉主耶稣的生命，依靠主救赎大能，洗礼我无悔罪行，救我脱离罪牵绊，在主怀里享安宁，救我脱离罪牵绊，在主怀里享安宁，做主名我们颂扬，感受主在我身旁，当我在庭中仰望，使人看见主荣光，永远平安之喜宴，叫主赐我敬大葬，永远平安之喜宴，求主赐我敬的唱，我要传扬主福音，拯救罪人为圣徒，愿恩典加不丰盛，安慰有苦罪恶主，愿众人遵守圣礼，直到成聚在天地，愿众人遵守圣礼，直到成聚在天地。
我所亲爱的教会的长职以及弟兄姐妹，大家安息的平安。
我所敬爱的长职和教会兄弟姐妹，大家平安。
我想今天上午跟他一起来延续我们上次还没有谈完的主题了。
我想今天来延续咱顶个阿未讲完的主题。
那我们总会发公文，在一年一次啊，也就是在我们六月份的第二个星期的安息日。
咱总会发公文，就是伫六月份的第二个礼拜。
就是针对婚姻来做这个圣经里面的道理的分享。
就是针对婚姻。对新来对来做独立的婚姻，
因为的确看见目前很多这个婚姻的关系
因为看到婚姻挂关系
我们这个台湾的社会来说，
以咱台湾的社会来讲
这个离婚的比例是越来越高
离婚的比例越来越高
慢慢的这种风气是不是也进到教会里面？
我们这种风气嘛，都要到教会来对，
甚至对我们青年的嫁娶外邦的一个普遍化，
甚至对咱青年嫁娶外邦的一挂。
这种婚前性行为的正常化
婚前性行为的正常化
所以总会也意识到就是在教会里面也面临着这方面的危机，
所以总会嘛，刚刚教会嘛面临这款的问题
所以婚姻的课题是我们一直都要学习的部分
婚姻的这个题目是咱一直要学习的这个题目
对于未婚妻来说能够了解婚姻关系能够及早来做预备，
对人来讲，让提早来了解婚姻的关系来了解。
那已经踏入婚姻的弟兄姐妹
已经结婚的兄弟姐妹
其实婚姻的课题是一辈子都要学习
其实这个婚姻这个地方是一生都要学习的
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
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
其实在一生当中婚姻有两个很大的危机
在婚姻中间有两个很大的危机，
第一个就是结婚之后生的第一个孩子，
就是说结婚了第一个生的孩子
也会造成很普遍的离婚的现象，
也会造成这个离婚普遍的现象。
有人说第二个危机就是孩子都长大了，
人讲第二个危机就是囡仔拢大汉咯，
都离开父母亲啦，
拢离开爸母咯。
这时候也是很容易导致离婚的一个状况。
啊，这个时阵嘛，将用来都直接离婚。
这个就说明了一件事情。
这就说明一件代志。
其实夫妻的关系是一直在学习。
其实婚姻的关系是一直在学习的。
在没有孩子之前，那种婚姻的关系的经营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有囡仔之前，这个婚姻的经营是不一样。
有了第一个孩子之后，
有了第二个囡仔了，
有了第二个孩子之后，
有了第二个囡仔了，
慢慢孩子长大之后。
啊，囡仔大汉了，
慢慢的我们会看见很多我们夫妻彼此的差异性。
咱就看到夫妻的这个差异性，
可能在孩子的教育方面的差异性，
可能对囡仔教育顶管的差异性，
还是对理财的观念的差异性，
还是对理财方面的这个差异性。
一直到孩子长大离开了父母的身边的时候，
一到囡仔大汉了离开爸母的时阵，
就夫妻开始两个人过着两个人的生活。
这个夫妻开始过着两个人夫妻的生活。
应该说夫妻相处这么久，应该会更懂得生活。
应该夫妻到底这么久，应该更知道。
我看见了，也是一个婚姻最危险的时候。
那么，况且这是婚姻痛苦要么的时阵。
最可见，婚姻是一辈子都要学习。
可见婚姻是一世人拢爱来学习的。
婚姻能够带给我们人生当中一个最深、最深的满足。
啊，婚姻会当带咱人生中同大满足。
但是，同样，如果婚姻关系经营的不好，
那是婚姻关系经营不好，
也会带给我们一个最深、最深的痛苦。
嘛，带咱这个同心同心的痛苦。
那神起初设立这个婚姻制度。
起初时设立这个婚姻制度，
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幸福的蓝图，
也是一个完美幸福的一个蓝图。
所以婚姻生活从这个独居，
婚姻的生活对这个独居，
不好，
不好，
进到这个离开父母，
进到要离开父母，
二人成为一体，
两个人结作一体。
我在读这个神设立婚姻的这个过程，
我读圣经是婚姻这个过程，
突然这个六个字不断的浮现了。
突然间，中间有六个字不断的浮现，
就是独居离开一体，
就是独居离开体。
我觉得在婚姻的内涵当中，我们如果能够懂得圣经的道理，
我刚刚在内涵的，对，那咱圣经的道理，
能够真的活出圣经里面对我们婚姻的期待，
会当真正活出圣经中间对咱婚姻的一个期待，
我们的婚姻必定带来许多的幸福美满，
咱的婚姻的确会带给咱真多幸福。
所以整个神设立婚姻最开始的原点。
所以神设立婚姻从开始的一个起点，
就是神主动的发现以及看见，
就是神开始看见和发现。
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第二章，
咱看创世纪第二章，
请看第十八节，
请看十八节。
创世纪第二章，请看第十八节。
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
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从地上的创造里面，我们看见神每当造了一个物之后。
从第一章看开始，神当神创造一个物件，
神就说造的都是好的。
神就讲做的拢是好的。
那到了第二章的时候，
到了第二章的时阵，
整个都造齐了
一切拢做齐了，做齐了。
神主动的看见了，
神主动看见了。
他说那个人独居不好，
讲迄个人独居不好，
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
要做一个配偶来帮助伊。
所以整个婚姻的设立，
所以婚姻的设立，
并非是亚当主动向神要求的。
并不是亚当主动向神要求，
整个婚姻的设立，
整个婚姻的设立
是神主动的发现人的需要，
是神主动发现人的需要，
是神主动的去配合，
是神主动的来配合，
借着婚姻让亚当能够得到帮助，
借着婚姻让亚当得到帮助。
所以我注意看在人世间第一个关系是什么，
所以我们看到人世间第一个关系是什么，
就是夫妻的关系，
就是夫妻的关系。
因为有夫妻的关系
因为有夫妻的关系
我们一直到了第四章，我们才看见了亲子的关系。
我们到第四章才看见亲子的关系，
手足的关系，
手足的关系。
当人越来越多之后，
当人越来越多的时候，
就发展了所谓的人际的关系，
就发展做人际的关系。
所以我认为婚姻的关系是以爱的基础来结合
我想婚姻的关系是以爱为基础来结合的，
从当中去体验爱，学习付出爱，
从中间去学习爱，去付出爱。
所以人从婚姻当中来建立爱，得到最深的满足感。
所以人为婚姻中间来建立爱，来学习这满足感。
因为有好的婚姻关系
因为有好的婚姻关系，
生了子女之后，才能够用最大的爱来去克服下一代
生了子女了，就当用同大爱去克服。
我们一般讲孩子的长大的人格的发展，
人讲囡仔大汉这人格发展，
取决他的原生的家庭的教育，
是 伊个家庭教育来决定个。
我看见很多社会案件的产生，
咱看见真社会案件发生，
我们就看见这个人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
咱看见这个人为什么做这款的代志？
我们一般心理学就回推到，哎，他的幼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啊，咱一般心理学就推到伊。现在来说的环境，
所以上一代的婚姻美满绝对会影响到下一代，他们如何去看待经营他们的婚姻。
所以顶一代幸福的婚姻的美满就决定后一代如何来看待他的生活，
因为他们从小所学习的父母亲就是他们的老师，
因为他为小孩所学习的父母就是他的老师，
他们所有的最基础的观念都是从父母的关系而来的，
他一切同基础的观念都是为他的父母来。
所以如果上一代的婚姻有了一些状况，
如果顶一代婚姻有状况，
下一代要去建立踏入婚姻是有他的挣扎。
下一代要来建立进婚姻是有些困难。
所以，当人能够在婚姻当中得到最深的满足感，
当人婚姻中间能得到同大的满足，
人就能够在人际关系的彼此的互动，有能够有正向良好的互动关系。
人伫伊个人际关系都即正常良好的关系。
不仅如此，在以弗所书也特别提升到一个层次。
啊，尤其是伫以弗所书提升到一个层次。
当保罗在讲婚姻的关系，
当保罗在讲婚姻的关系，
他却引申到提到，就好像基督怎么样为教会舍己，
也就讲那像基督安那为教会来下地。
所以可见婚姻关系彼此的付出跟彼此的爱，
可见婚姻关系彼此的付出跟爱，
是能够去经历那个基督怎么样为教会来舍己的过程，
是会当建立这个基督安那为教会来下地的过程。
一个夫妻关系如果良好，
这个夫妻关系若良好，
能够得到最深的满足，
会当得到同心的满足，
我们就能够从夫妻的爱之中去提升到具体的感受到看不见的神对我们的爱，
咱就让为夫妻爱来提升到看不到这个基督对咱的爱。
所以人世间的婚姻关系是第一个人间的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
所以在人的婚姻关系是人跟人这个互动关系，
这个基础如果做得好，
这个基础哪怕得好，
再发展许多的关系就能够是正性的
啊，你发展其他的人际关系都拢正向的。
所以神和人的婚姻是在亚当的沉睡的过程
啊，所以现在这个婚姻是亚当在困的过程
啊，所以圣经说亚当就睡了。
所以圣经讲亚当就困了，
所以神使他沉睡，亚当就睡了。
所以神和亚当沉困了时间，伊就困了。
意思就是完全由神来做主。
意思讲完全和神来做主。
所以婚姻一个美好的配合，就是神的主动，人的顺服。
所以美好的婚姻就是人神的主动，人的配合。
当人不顺服，神就不主动。
当人不顺服，神就不装。
当人顺服，神就带领。
当人顺服，神的锻炼。
所以许多人在婚姻当中都能够体验到神的带领。
所以这些人在婚姻中间拢体会到神的锻炼。
所以独居不好，我所谈的层面并不是只有没有踏入婚姻的这个关系。
所以独居不好，我所讲的层面不是刚刚讲无踏入这个婚姻。
我想更谈论说，进到婚姻关系不能够再过的独居的生活。
就是讲进入婚姻了，别再过过了独居的生活。
今天如果一个人得到很多，没有人可以分享，是一件很痛的事情。
今天啊，一个人伊得到真多物件，却无人甲无通甲人分享，这是一个真好。
婚姻之所以美，是因为一个人的快乐，有两个人一起来分享。
啊，就是讲婚姻这个同美好观，就是一个人快乐，两个人来分享。
当一个人的忧患，有两个人一起来承担。
当一个人忧患的时候，两个人来承担。
但是很多人踏入到婚姻关系里面。
当时真侪人踏入这个婚姻关系，
非常可惜的，他还是过独居的生活。
真可惜，伊嘛是过过着独居的生活。
我认为一个婚姻的美啊，
我认为一个婚姻的水，
并不是说两个人在很多的事情都一定有一致的想法，
并不是讲两个人在真侪代志顶管拢有一致的想法。
两个人能够在每天都同样的一件事情，
两个人拢在刚来在做同款的代志，
我想这是一件很不自然的事情。
想这是一个真无自然的代志。
一个婚姻的美，
一个婚姻的水，
是能够在两个人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
是伫两个人无同款的意见的时阵，
两个人能够坐下来，都放弃自己的成见，
两个人坐落来当放弃彼此的成见，
能够学习听听对方的想法。
让学习来听对方的想法，
彼此学习包容，
彼此学习包容，
能够为了爱对方的缘故，
也当为着爱对方的缘故，
不以自我为中心，
不用自我做中心，
甚至为对方来牺牲，
是为对方来下命，
这是婚姻当中最美最善的，
这是婚姻中间同水同真的。
一个独居的人，他是没有陪伴。
一个独居的人，伊是无陪伴的。
所以，我们今天在婚姻关系里面，不要成为没有陪伴的婚姻生活。
所以，咱今日婚姻关系内，唔通叫做一个无陪伴的生活，
能够度过一种彼此相靠的生活，
会当度过彼此相依靠的生活。
圣经特别提到这婚姻的配合就是能够得到帮助。
圣经特别讲到婚姻的配合，都是能够帮助
我们，不仅能够在精神当中来彼此得到帮助，
咱不但在这个精神方面来注定的帮助，
在工作上能够得到帮助，
在工作上也必须得到帮助，
更重要在信仰生活当中，
更重要在信仰的生活中
能够彼此得到帮助，
让彼此得到帮助。
所以彼得前书的第三章第七节这么说到，
所以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就说到，
夫妻关系是一起来承受生命之恩，
夫妻的关系是做来承受生命之恩，
它是一个生命的契合，
它是一个生命的契合，
它是爱情的伴侣，
也是一个爱情的伴侣，
他也是侍奉的伴侣，
也嘛是侍奉的伴侣，
更是我们终身的伴侣
啊！更是咱啊归系的伴侣。
我来谈第二段，在婚姻关系要从独居不好，进到离开父母。
我要讲第二段，就是讲到一个人独居不好，爱来离开父母。
我们请看创世纪的第二章。
咱请看创世纪第二章。
创世纪第二章，我们来看二十四节。
第二章二十四节。
创世纪第二章的二十四节，
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觉得这句话写得很好，
我感觉这句话写得很好。
我想很多人看见离开父母，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怎么圣经教导人婚姻之后要离开父母，
有人看到这句话写得想说，为什么婚姻结婚了都要回来？
我想圣经提到的离开父母，并不是我们表面字句上当作一个理解了。
啊，就圣经讲到离开父母，并不是按照义故来看的。
圣经讲的离开，他提到是不是抛弃父母？
圣经讲的离开，并不是来放下父母。
他是提到一个人的离开，代表他要开始独立的生活。
伊讲到一个人的离开，表示着伊要过着独立的生活。
所以一个人要过独立的生活，必须有一个离开的阶段。
所以一个人要过着独立的生活，的确要有这离开的作。
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办法离开父母，
如果一个人无法离开父母，
这个孩子就永远长不大。
这囡仔永远袂大汉。
离开父母代表一个人的成熟。
离开父母代表一个人的成熟。
他能够开始为将来的生活来负责任，
也当开始为着将来的生活来负责。
意味着他能够更独立。
就是讲，伊会当愈独立，
意味着他能够有更多能力来照顾、来帮助别人。
就是讲，有更大大的能力来帮助别人。
所以夫妻生活彼此当中要长大。
所以夫妻的生活彼此中间爱大汉。
不是离弃父母，
不是放下父母，
而是借着离开父母之后，开始过让父母放心的生活。
你是离开父母了，开始过着好父母放心的生活。
有人说，一个人一生当中要离开父母三次。
有人讲一生要离开父母三次。
第一次就是出生的时候。
第一次就是出生的时阵。
当孩子跟父母的这个出生之后，几代剪掉了。
当囡仔出生了，跟母亲的这个几代。
那个第一个离开就是不再由母体当中提供这个养分。
第一个离开就是无好，这个母体过来提供这个养分。
所以当我们一次的离开，就是在饮食当中，我们要开始独立。
第一个离开就是一个饮食顶管来独立。
不再有母亲的供应。
不过和妈妈的供
应，这才能够慢慢的长大成人呢。
阿内海上慢慢大汉，
当然婴儿还小，还是需要母亲来喂他。
因为阿个细汉爱需要妈妈来吃。
所以信仰提到告诉我们，我们要离开婴孩的那种情境，才能够进到长大成人。
就是讲爱离开这个婴孩，这个叫状况，还当来大汉。
一个孩子在婴孩的事情，
这个囡仔在婴孩时阵，
他说只要我饿了我就哭。
伊讲我枵了我就哭。
不管父母是不是在忙。
不管父母是不是无闲，
不管父母是不是已经睡了，
不管父母是不是困了，
不管我只要肚子饿，你就要为我肚子饿这件事情来负责任。
我不管我来腰里带以外，这腰来负责。
如果你不满足我饮食上的需要，
如果你不满足我饮食顶管的需要，
我就哭让你不能睡，
我就用哭的让你袂困，
我就哭，
我就哭，
让你觉得我这件事情是最重要。
我你讲我这件代志是同重要的。
当我的饮食上。得饱足了，
同位应该得到八九，
我就不哭了，
我都不哭了。
所以在婴孩式的一个生活里提到，我只要饿了，你要替我负责任。
都是囡仔生活中间就讲，我来要你，我就哭。
可是一个长大成人的孩子呢？
但是一个大汉的囡仔咧，
他饿了之后，他不会再哭了。
一大要一都不，
因为知道肚子饿这件事情不是父母的责任。
你知道，巴肚要这件代志，唔是别人。
是我自己要负责任，
是我家己爱负责任。
我自己想办法让自己吃饱，
我要想办法家己饱。
这是一个长大的过程，
这是一个长大的过程。
所以出生我们第一次离开就是饮食当中要独立。
所以出生第一个离开就是饮食顶管爱独立。
那第二个的离开就是结婚的时候。
第二个离开就是结婚的时阵。
在各方面在经济方面已经不再受到父母的供应了。
一个方面，经济方面不再受到不会供应，
在生活上能够自己照料自己的生活，
比生活顶管的当家里来照顾，
不让父母再操心，
无北部个操心，
经济也不让父母再担心，
啊，这嘛好，无北部个烦恼。
所以一个人结婚与否，是他能够生活当中能够独立。
所以一个人有结婚无，是不是也生活当独立？
他也能够在经济当中来独立。
有在经济顶管来独立无？
第三个离开父母，就是父母离世的那一刻。
第三个离开就是北部离开。死亡的时阵，
这是一个真正生命的隔绝啦。
这是生命跟生命的隔绝。
这个离开是思想当中的离开。
这离开是思想的离开。
他已经没有人可以问了。
已经无人可以问了。
他自己要独立的，也很正确的思考观念。
也要有一个独立正确的思想观念。
那更重要，信仰当中要能够独立。
我重要的信用爱来独立。
过去信仰都不断的让我们担心。
过去信用都让北部来烦恼。
但是父母离开之后呢？
但是北部离开了，
这信仰要开始自己独立起来。
这个信用都要自己开始独立了。
我在访问一个老姐妹
哈。我在访问一个老姐妹。
她今年应该97岁了。
今年97岁了。
在我注目的时候，她92岁。
我的主播是以高者离会。
我每次去探望他他能讲说他身体很不舒服啊。
我去也看的时候，伊拢讲伊身体不好。
我就说阿妈，你最担心什么事情呢、啊？
我就讲阿妈，你烦恼什么事情？
他说我对自己不担心啊。
伊讲我家己对家己无烦恼。
我想说早点见主耶稣啊。
我想早一日看主耶稣。
我最担心就是我的儿子啊。
我同烦恼就是我
七十多岁的儿子，
70几岁的囝，
信仰总是让他担心。
也信仰好烦恼。
他的媳妇也没信主，
也媳妇嘛也没信主。
他说每天祷告就是为他的儿子跟媳妇来祷告。
你讲每天祈祷就是为伊的囝甲媳妇来祈祷。
我听了之后觉得心非常的心寒呐、
啊。听了了，感心真寒。
一个70多岁的人，
一个70几岁的人，
在我们的想法里面是一个长者，是已经可以受敬老的对象。
在咱的想法中间，就是当受到尊重的长者。
可在老母亲的想法里面，
在这个老母亲的想法里
面，这个孩子还是没有长大。
这囡仔够不大汉，
因为他的信仰当中还是没有办法独立，
因为伊的信仰阿个是无办法独立。
他还是让父母放不下心，
伊也是让父母放不下心
啊，所以值得。让我们去思考什么叫离开，
所以让我们来思考什么叫做离开。
当然在这个物质丰富的时代里面，
当然这个物质丰富的时代，
慢慢的也衍生出一种族群出来，
一种族群出来了，
所提到就是啃老族
所说的这个啃老族，
这个啃老族并不是找不到工作，
这个啃老族并不是全部工作，
他们是主动放弃就业的机会，
他们是主动放弃就业的机会，
他们习惯性在食衣住行完全靠着父母亲，
他们习惯的生活中都要靠父母
通常他们的花费都是非常的可观
他们的开支都是真凶，
他们有谋生的能力，
他们有这个吃头路的能力，
但是他们却没有断奶，
但是他们没断奶。
那有人就回头去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产生
有人就回头去看为什么有这种状况，
有时候多半就是在婴孩在这个孩子儿少的时期
都在这个少年的时候
就是受到父母的过度的溺爱
受到父母过度的宠爱，
已经习惯性的依赖父母亲
已经真习惯了依赖父母，
失去了生活以及在社会当中的一个独立自理的能力
失去了在生活跟社会上独立的能力，
养成着接受别人劳碌得来的一个习惯，
养成靠着别人劳碌所得到的东西。
其实看动物界有一套育儿的理论
我们看到动物界有一个饲囡仔一个理论，
那许多动物在他的这个幼儿很羸弱的时候
真侪动物伫即真幼年的时阵，
他们会用最大的爱来去呵护他们的孩子，
伊会用同款爱来呵护伊的囡仔。
当这个孩子慢慢长大之后，
同即个囡仔慢慢长大的时阵，
他们就毫不留情的把孩子赶出去
因就拢毫不留情的将囡仔赶出去，
让他独自去经历这些风雨，
让因家己去经历这些风雨，
练练他们的本领，
来练习因的本领，
甚至不让他的孩子有回来的机会，
甚至无囡仔有大机会，
因为只有这么做，
因为只有安尼做，
他们才能够在这个森林当中来生存，
然后在这个社会中来生存。
所以我认为一个青年什么时候能够踏入婚姻？
所以我认为一个青年什么时阵来当踏入婚姻？
就是他能够独立的时候，
就是伊会当独立的时阵，
各方面的独立，
是各方面的独立，
生活当中的独立，
生活顶管的独立，
经济当中的独立，
经济独立，
信仰当中的独立，
信仰的独立，
思考方面的独立，
思考的独立。
这样的人进到婚姻关系里面，
这款的人进入婚姻中间，
才能够建立一个美好的婚姻生活，
还当建立一个美好的婚姻的生活。
做父母的也要学会离开孩子。
做父母的也要学习来离开孩
子。我想这个离开不是说不接受儿女的奉养，
这离开并不是无来接受孩子的奉养，
而是能够留给自己给孩子一个生活的空间
啊，你是到家己家囡仔一个生活空间。
我们常常听到很多婆媳的问题的产生，
咱听常听到一挂婆媳问题的产生，
其中一样就父母没有办法离开孩子。
其中其他就是父母无在离开囡仔。
我过去接触一个父亲的个案啊，这个夫妻的个案
哈。我过去接触一个夫妻这个个案，
我接触这个个案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啊。
啊，这个不可思议。
会发现这一对夫妻在婚姻关系里面都好痛苦，好痛苦。
发现这对夫妻在婚姻中间拢很痛苦。
首先听到这个周先生呢跟我抱怨。
啊，修建厅啊，这里做先做安的，搞啊抱怨，
不断的抱怨这个太太呀、啊，真的不孝顺她的婆婆、啊。
你讲这个太太不来孝顺这个婆婆，
啊，婆婆常常去讲这媳妇的坏话给她的儿子听了、
啊、这个婆婆常常讲这个媳妇的坏话给囝听。
这个丈夫不断的责备这个太太，
这个周先生不断的去比这个太太，
可是从来没听太太的心声，
但是拢不来听太太的心声。
之后有机会我就找他太太来聊一聊，
所以我就找伊的太太来讲一下。
啊，太太也开始抱怨起来了。
啊，这个太太嘛开始
一讲着讲着，这个太太就流泪了。
一啊，讲诶讲诶，这个、太太就流目屎了。
他说：“传统你知道吗？
龙团的你知影吗？
我这个先生跟我这个婆婆联合两个人攻击我。
啊，我这个先生跟婆婆两个人联合来攻击我。
我的先生竟然不站在我这里。
我的先生站在我这边，
他觉得非常的痛苦啊。
你感觉非常的痛苦。
我后来整个看了、哦、整个婚姻的症结点，就是这个做婆婆的。
我看了最后这个婚姻的这个关键点，就是这些做婆婆的。
后来他才陈述一些很具体的一个事实、啊。
这个太太讲到真。骨体这类的，
那完了之后，我说这个婚姻不出问题才怪。
我就听讲，这个婚姻若无出问题，
他说这个儿子啊，真的是非常孝心，孝顺他的妈妈。
啊，这个做好生非常的孝顺，
对妈妈是百依百顺。
对伊的妈妈是非常的，
只要妈妈一开口，哎，就给他。
只要伊妈妈哪会吹都可以。
那这个做先生的从来不跟太太来沟通。
这个周先生啊，拢无来跟太太来做沟通。
所赚的钱也给这个妈妈。
所赚的钱嘛，给这个妈妈。
那这个妈妈一直把她这个儿子当作是小孩子
啊，这个妈妈就将伊这个囝当作囡仔。
那这几点这个太太都还可以忍受
啊？几点这个太做太太拢当来忍受？
最大不能忍受的一件事情呢、
啊？哦，同段袂当忍受一点，
就是这个妈妈不准儿子跟媳妇睡的时候把门关起来
啊，就是不准这个。啊，囝甲媳妇咧困的时阵，将这个门甲关起来。
啊，这个做婆婆做妈妈的三不五时要去查寝
啊。啊，这个做婆婆做妈妈啊，拢爱去查寝。
啊，那这个儿子觉得说，这个妈妈从小就这样看顾我啊。
啊，这个做囝，刚刚这个妈妈对象的是安尼
搞。我有踢被子的习惯，妈妈半夜起来要帮我盖被子啊。
啊，我踢被习惯，这个妈妈起来搞盖被。
啊，这个对儿子也觉得没有什么啊。
啊，这个、做囝刚刚无虾米。
可是这个做太太觉得隐私好像一直被监视着。
啊，这个、太太刚刚一直红监视。
所以他觉得很痛苦啊，
所以刚刚真痛苦。
你都这么大了，你怎么像个孩子一样？
你拢这大汉了，佮囡仔同款。
这个妈妈也是啊，常常做这样的动作
啊。这个妈妈经常做这款的动作，
甚至啊，这个做太太的对这个先生好的时候，
甚至这个太太做对先生好的时阵，
这个做婆婆的一看见了、啊，哎，就开始眼红了
啊。这个婆婆看也顺啊，把口都红了
啊。后来啊。我听到这样一个事情，哎，觉得这个婚姻绝对会出问题。
哇，我听到这个大家，我刚刚这个婚姻一定会出问题。
那我们从这边可以了解，圣经提到离开父母是什么样的意思？
所以，咱看到这个大家，大家讲先讲到离开父母，
这绝对不是遗弃，绝对不是不奉养
啊，绝对不是来放生亡养，
是啊，能够留给自己啊，留给孩子一个空间
啊，你是到家己到囡仔一个空间。
如果父母亲对孩子的婚姻都还要不断的插手。
如果父母对囡仔的婚姻还佫不断的插手，
什么都要管，
啥物都要管
啊！我想啊，这个孩子的婚姻生活绝对会出很多的问题
啊！我讲这囡仔的婚姻生活一定出一个问题。
圣经提到说，离开父母，二人要成为一体。
圣经讲离开父母，两个人要成为一体。
所以神所配合的是指一男一女终身的结合。
所以圣经讲两个人成为一体，一男一女。
所以婚姻的见证里面，只有死能够让夫妻的关系能够分开。
所以婚姻的建议就是只有死可以让这两个人来离婚开、
哦、请看罗马书第七章，
请看罗马书第七章，
罗马书七章，
罗马书第七章，
我们请看第二节，
请看第二章，
看到第三节
到第三章，
罗马书七章的第二节，
罗马书第七章第二节，
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的时候就被律法约束，丈夫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要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她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所以可见夫妻的彼此的关系是一个盟约的关系，
所以可见夫妻彼此的关系是一个盟约的关系，
所以当妻子在这个盟约里面她是受到这个约束的，
所以这个妻子在这个盟约里面受到约束的，
除非丈夫死了之后
啊，除非啊神仙来死掉，
就没有这律法上的约束，
都无律法上的约束。
他即使归了别人，这也是可以容许的。
你就是归了别人，这嘛当接受。
所以可见夫妻的关系是一直到死才能够让关系 来分开。
夫妻的关系就是一直到死才当来分开。
所以希伯来文的这个联合啊，它的字是提到附着的，是粘着的。
啊、所以是希伯来文咧讲到联合，就是讲爱黏做伙。
所以夫妻的关系它是黏在一起的。
所以夫妻的关系就是黏做伙、
用这个胶水啊，把两个东西黏在一起。
红黏膏啊，把两个人黏做伙。
硬着要把它扯开，一定是两败俱伤。
你那边个拆开，就是两败俱伤。
不仅如此，会伤害了两家庭。
啊，不但安尼会伤害到两个家庭，
甚至也伤害了我们的下一代。
甚至来伤害咱的后一代。
所以既然是成为一体，
所以既然是加做一体，
它是超过肉体的结合，
是超过肉体的结合。
在所有的思想方面，
在所有的思想内底，
情感方面，
啊，感情内底，
忧愁方面，
忧愁内底，
还是遇到了成功，遇到了失败，
还是都有成功失败，
啊，还是彼此的财物都是彼此分享的，
还是彼此的财物彼此来分享，
甚至在对方最软弱的时候，
是对方同乱流，
最需要你的时候，
同需要你的时候，
你都能够不离不弃，
你都能当来无放散，
这个叫做成为一体。
叫做加做一体。
我来更深入的来提到什么叫做一体。
我来，我直接来讲到什么叫做加。
第一个讲的一体不是平等关系。
啊，讲到这一体不是平等。
讲的一体就是一体的关系。
讲到一体就是一体关系。
所以现在很多人讲求男女要平等。
啊，现在人来讲男女要平等。
因为这个观念来破坏了婚姻的制度。
因为这个观念来破坏婚姻的制度。
婚姻里面不是讲平等关系。
婚姻内底无讲到这个平等关系。
如果今天神真的在婚姻当中要人能够平等，
如果神家在婚姻内底爱人来平等，
神当时的做法可以再造一个男人成为亚当的帮助。
啊，神都做来个都做一个查甫，成做亚亚当的帮助。
男人跟男人，彼此当中都谈平等。
啊，找不人啊，找不人，中间也当公平定。
哎，可是我们看见了，神却造了一个在各方面、体力方面比男人还要软弱的。
但是看到神做一个比亚当较软弱的，
但是在心思方面却能够比男人细腻的。
但是心思一两点管比找不人卡。
所以原来神在婚姻的关系的建立，不是讲平等的关系。
所以神的婚姻这道点管不是讲到平等的关系。
他提到是一体的关系。
伊讲到是一体的关系。
提到男人是头，女人是身子。
啊，讲到找不人是头。
女人被造是为了帮助男人
啊，赵万红一做是为了帮助。
这么有一句话提到说，一个成功的男人，
突然讲到一个新婚赵伯兰，
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
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
就是一个彼此的附会，彼此的帮助，
就是彼此的互相帮助。
当然，在哥林多教会啊的这个女人啊，提到在旧里面男女应该是平等的。
个人都教会对讲到这男女的关系平等
啊。当然，在圣经里面提到我们归入基督，当然在都是在平等里面。
当然，圣经内底讲，咱归入基督，伫圣经内底拢是平等的。
但是在基督里面讲的平等，提到是救恩方面的平等。
但是伫基督内底所讲的平等，是救恩的平等。
所以哥林多提到的这个平等，并不是指的夫妻的平等。
所以哥林多教会所讲的这个平等，不是这个夫妻的平等。
提到我们受洗归入基督之后，
是讲到咱受洗归入基督了，
我们是披戴基督，
咱是披戴基督，
我们拥有基督儿女的身份，
咱拥有基督。
就没有所谓的种族跟身份的区别，
都无种族甲身份的差别，
没有男尊女卑观念，
无找波人较好诶，找波人
都是共同承受产业，
是共同来承受这产业。
所以哥林多里面提到的平等，是提到救恩方面，人都是平等的。
我伫哥林多这所讲是这个救恩的平等，
但是圣经里面在讲夫妻的关系是到一体关系，
所以但是圣经咧讲到夫妻的关系是讲到一体关系。
这个观念非常的简单，
这个观念非常简单，
因为我们讲平等是两个人以上才能够谈平等关系。
因为咱讲到平等是爱两个人以上好平等的关系。
如果只有一个人，你怎么跟自己抢平等呢？
如果一个人娘，你别那个跟你讲平等。
你怎么跟手、跟脚、跟头说我们谈平等关系呢？
你别那个手、脚、头讲咱来平等呢？
因为只有一体，
因为只有一体。
我们绝对不会跟头、跟脚啊，还是跟我们的部位提到我们要平等。
咱绝对袂甲咱的手、脚讲咱要平等，
而是彼此连结、彼此帮补的。
啊，你是彼此连结、彼此帮助。
所以，当我们能够认识婚姻的关系是一体的关系，
当咱明白婚姻的关系是一体的关系，
就没有所谓平等的问题的产生，
都无所谓平等关系产生、
因为男女是绝对不能平等，不可能平等。
因为查甫人、查甫人是无绝对无可能来平等、
提到功能不同，
啊，是一叫功能不同款、
我们来看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五章。
啊、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
以弗所书》，我们来看第五章。
《以弗所书》第五章。
《以弗所书》，请看第五章。
《以弗所书》，请看第五章。
我觉得这一段圣经写得很好。
我感觉这段圣经写真好。
他清楚地刻画我们在婚姻关系里面，丈夫应该要做方面的本分。
也特别讲到做先生爱做什么本分。
妻子要在婚姻关系里面应该做什么样的本分？
协助的婚姻关系顶管爱做什么本分？
如果这两方都能够尽到自己的本分，
如果两方都能做到自己的本分，
这个婚姻绝对幸福美满。
这个婚姻对幸福美满。
我们来看第五章。
来看第五章。
我们请看22节。
请看22节。
看到24节。
看到24节。
我们请在座所有的姐妹来读啊。
我们请所有在座的姐妹来读。
以弗所书的第五章来看22节。
以弗所书第五章22节，
请读。
请读。
你们做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凡事顺服丈夫。我们来看25节，来看到29节。
25节，看到25节。
我们请所有的弟兄来读。
安请所有兄弟读。
25节，请读。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从来没有人恨怒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这圣经里面呢、很清楚的刻画夫妻本身自己应该在婚姻关系所尽的本分是什么。
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经常起来讲到夫妻在圣经里面所应该结婚，
女人要懂得顺服丈夫
啊，找个人爱怎样顺服自己的丈夫，
好像基督来到这个世间也顺好啊，教会也当如何来顺服这个基督
啊，就像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教会怎样来顺服基督。
那这个做女人的呢，
这个做太太呢
啊，当然在凡事上都能够顺服自己的丈夫，
以凡事顶管当然顺服自己的丈夫。
那做先生的要凡事能够爱自己的妻子，
做先生爱的凡事来爱自己的太太，
这个爱的程度甚至可以为对方来牺牲自己的生命，
这个爱的程度甚至为了对方来下去自己的生命。
我想过丈夫爱自己的妻子就好像是爱自己的身体，
先生爱太太像爱自己的身体，
连生命都可以为妻子来牺牲啊，
连生命都当为了太太来下。
妻子感受到自己的丈夫是如此的爱自己，
当太太感受到先生这样来爱自己，
这个做妻子的怎么会不顺服自己的丈夫呢？
这个做妻子那也无来顺服自己的丈夫。
当我们做先生的不断提到为什么我的妻子不顺服我，
当然做先生都说到是让我们的太太，
我们可以要访问自己，我们对太太有没有做到牺牲的地步，
我们来问自己为了太太来有这个下级的这个，
这是一个彼此互动的关系，在
这是一个彼此互动的关系。
所以男人是头，女人是身子，
所以男人是头，女人是身躯。
其实并不是讲尊卑的关系
啊，你讲到尊卑的关系，
提到是彼此当中要学会彼此的敬重。
你是讲彼此应该爱学习来敬重
啊。也是在聊天跟那个弟兄就聊到了
啊，就跟你开讲一个来讲到
他们都说到他先生也承认这个太太也说我这个丈夫是头我是身子
啊，这个太太就说这个先生是头我身躯，
他们结婚就讲好了，
所以结婚的时候就说好
了，现在先生是头，这个头是掌管大事的
啊，既然先生是头，这个头是掌管大事，
大事情有这个头做决定
啊，大项代志好，这个头做决定。
太太是身体是小事情有太太做决定
啊，太太是身躯小代志好，太太来做决定。
但弟兄讲了之后又说到了，
但这做先生讲
完就说，我结婚这十几年来
啊，我结婚这十几年来
到目前为止，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遇到大事
啊，可没遇到大代志，
都是遇到小事情，
拢是遇到小代志。
这个提到说一切事情都是由太太做主，
讲到一切代志拢由太太做主。
我觉得就是一个彼此敬重彼此能够尊重对方，
这就是彼此敬重尊重对方。
那这个一体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个是关系呢？
它不是外在关系，乃是内在的关系。
也不是外在关系，是内在关系。
当亚当看见夏娃的第一句话怎么说呢？
当亚当看到夏娃第一句话安怎讲呢？
你是骨中的肉中的肉，
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它是一个生命的结合体，
它是一个生命的结合体，
并不是只有肉体上的结合，
并不是跟肉体顶骨的结合，
不是只有性方面的结合，
不是跟性方面的结合，
乃是在身心灵方面是一起结合。
那是在身心灵顶骨的结合。
那既然是一体，是彼此感觉。
既然是一体的彼此感觉，
我们能够在婚姻关系里面能够感觉对方的痛，
咱在婚姻中间能感觉对方疼，
能够在无时无刻了解对方的需要，
会当无时无刻来了解对方的需要，
甚至在很多层面，你能够触摸到对方的心，
甚至在真的层面，会当摸到对方的心。
有人说创业维艰，守成不易，
人讲创业维艰，守成。
所以家庭这个夫妻关系要常常经营。
所以夫妻关系爱常常经营，
而且是要刻意的经营。
爱挑的下经营。
有的说婚姻啊，就好像啊，我付这个自己的最爱的车子一。
有人讲婚姻就是咱咧顾家己的车。
这车子啊，不是买了之后开了，你从来不保养。
这个车不是你买了，你都无无做保养。
你常常要去看，
你要常常巡。
不只有这个车子。车的外身去看，
不是讲看车的外身，
里面、啊、有的状况要常常维修。
来电脑状况爱定来做维修。
如果我们能够懂得经营我们的车子，
那哪怎边啊？够咱的车，
这个车子就为我们来效力了。
这个车都好咱来亏。
如果不懂得经营，
那哪怎边啊？经营
婚姻很容易遇到危机的事情
啊，婚姻都真容易遇到危机
啊。所以人生路上啊，我们很多这个同甘共苦啊。
你现在做顶管，那来当同甘共苦。
所以夫妻最美的就是遇到苦难的时候，两个人啊，真的能够同心去面对。
啊，夫妻同岁，讲咱拄着话带结孙，两人共同来承
担。有一对年轻的夫妻啊，
我就对年轻的阿爸、啊，
他们有了第一胎的孩子之后，
因为第一胎囡仔了，
他们开始扮演的父母亲的角色，
因开始扮演父母的角色，
他们都是第一当父母亲，
因拢第一届做父母。
那这个当妈妈的为了照顾这个婴孩啊，
啊，这个妈妈为了顾、
啊，常常睡眠不足啊，
常常困不好
啊。这个做先生的能够当做太太的，
这个先生当体谅做太太、
啊。据说有一个半夜的时候。
啊，这个半夜时阵，
哎，这个孩子又哭了，
这个能够哭了，
哎，这个当爸爸的马上就起来了，
啊，这个做爸爸马上起来，
太太非常的体贴，
对太太非常的体贴，
告诉太太说，你躺下，我起来，
啊，太太你就倒起来得了，
啊，爸爸就啊这个拿这个奶瓶就喂这个孩子，
啊，爸爸就提这个牛奶罐来饲囡啊，
这个太太觉得非常的窝心啊，
啊，太太刚才很窝心，
啊，听说有一次啊，啊，这个电台啊在征求让太太最感动的一句话。
啊！听讲我这个电台咧，只求讲予太太同感动。
没想到这个太太就把这句话拿去投稿。
我想到讲这个太太就这句话提去投稿。
没想到这句话被录取啦。
啊！我想到讲这句话投稿。
他提到最幸福的一句话，提到你躺下，我起来。
啊！同幸福这句话讲，你倒来，我起来。
所以可见呐、啊，如果做丈夫的能够体贴对方的需要，
如果做丈夫会让体贴对方的需要，
我们能够啊，哎，整个贴近啊，这个做太太的心。
当然，大金做太太的心、
啊。如果有机会，可以啊，再拜试试看这句话有没有它的功效
啊。啊，然后机会当地报名来去这句话看。
那什么叫做一体？
什么叫做一体？
一体不是我的关系呢，是我们的关系。
一体不是讲我的关系，是你关系。
啊，我记得在很多的场合哈、啊，尤其在结婚的这个场合的时候。
啊，我记得这个结婚的场合的时阵。啊，
等这个结婚的仪式办完之后。
当结婚的仪式办完了，
我们就请男方来介绍啊他的家人。
那就请男方来介绍伊的厝里的人。
那自己我在东部啊，我发现老一辈非常强调这个观念。
啊，我家己伫东部，我感觉老大人真注重这个。
当这个周先生开始介绍他的家人的时候，
当这先生开始介绍伊厝里，
第一句话就被长辈骂了。
啊，第一句话就叫长辈。
因为他第一怎么介绍呢？
因为第一句话安那介绍。
啊，对他这个太太这么说。
伊对太太安那
讲。这个是我的爸。
啊，这是我的爸爸。
哦，这个长者一起来就开始骂了。什么叫做我的爸爸？
啊，这个、长者就起来讲。什么叫做我的爸爸？
你们结婚
啊？你已经结婚了。
这是我们的爸爸。
这是咱的爸爸
啊！开始后面就很介绍了啊。
啊，那阿彪
的。这个是我们的妈妈。
这是咱的妈妈。
这是我们的哥哥。
这是咱的哥哥。
我们的阿姨。
咱的阿姨。
哎，听起来我就觉得，哎，这个讲的一体啊，就是这个观念。
哦，刚刚讲到一体，就是安尼感觉。
所以我们今天建立一个婚姻的关系，就是我们的关系了。
所以今天建立婚姻的关系，就是咱的关系。
包含了我们的存款。
啊，包括咱的存款。
如果夫妻当中还是把钱分得很清楚。
如果夫妻中间也是个奖金分到，
我觉得夫妻关系里面没有信任。
我讲夫妻中间无信任。
圣经说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
圣经讲钱里都有，你的心嘛里都有。
所以我认为夫妻关系钱它是共同持有的。
所以我讲婚姻关系钱是共同拥有的。
如果踏入婚姻就开始留一手。
啊，如果婚姻就开始到手。
提到你的钱是你的钱，我的钱是我的钱。
就开始讲你的钱是你的钱，我的钱是我的钱。
当你生日，我用我的钱去买东西给你。
啊，你过生日的时候，我用我的钱买。
如果分得很清楚，我觉得婚姻没有一个所谓的信任。
啊，如果婚要清楚，啊，这婚姻都不信任。
建立婚姻关系，提到我们的家庭。
进入婚姻，调往中间的讲，咱的家庭。
更强调是我们的身体。
啊，我强调是咱的身躯。
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
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
哥林多前书来看第七章。
哥林多前书第七章。
我们看第四节。
看第四节。
哥林多前书七章的第四节。
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七节。
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很好。
我看这句话真好。
讲的就是我们的观念。
讲的就是咱的观念。
所以今天做先生的，
听他做先
生，我们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
但我权柄来主张自己的身躯。
你不能跟太太讲说，不管啦、啊，这是我自己要决定，这是我的身体啊。
你别跟太太讲，这是我自己的身躯，我自己做决定好、
哎。你不能这么说哎、欸，
你别当然来讲，
因为这违反圣经的，
这是违反圣经哎。
所以我太太常常对我讲一句话，
所以我的太太常常对我讲一句
话，你要学会照顾自己啊，
你要会样来照顾自己。
你的健康就是我的幸福哎、
欸，你的健康就是我的幸福。
哎，听得很窝心哎、
欸、哈、啊，我听到真，
原来我的身体也是你的身体，
原来我的身躯嘛是你的身躯，
这就是今天所一体的观念。
已经说过一体观，
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够做自我的主张。
所以，咱今天别当做自我的。
我们做任何的决定，绝对夫妻要好好的沟通。
咱做任何的决定，绝对要阿爸共同来做决定。
不是我的决定，
不是讲我的决定，
而是我们的决定。
你是咱的决定。
我说这是我的身体，
不是这是我的身体。
你不要管我，
你别插我。哎，
他的身体也是你的身体耶，
也辛苦嘛是你的辛苦，
我的身体也是他的身体耶，
我的辛苦嘛是也辛苦，
这就是圣经里面的一体的关系，
这就是圣经说的一体关系、啊、
所以能够顾虑对方的感受，
所以当顾虑到对方的感
受，因为你们是一体了，彼此感觉，
因为你是一体了，是一作为来感受，
那什么叫做成为一体？
叫做家做一体。
它不是合约关系，
也不是合约的关系，
它是盟约关系，
是盟约关系。
请看马拉基书的第二章。
请看马拉基书第二章。
马拉基书，请看第二章。
马拉基书，请看第二章。
马拉基书第二章。
马拉基书第二章。
请看第十四节。
请看十四章。
马拉基书的第二章来看十四节。
马拉基书第二章十四节。
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们，因为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所以圣经提到说，夫妻的关系是一个盟约的关系。
所以圣经讲到夫妻的关系是盟约的关系，
当中有神在做见证，
在中间有神做见证。
为什么说一体关系不是合约关系？
为什么讲一体关系不是合约关系？
因为合约它是一个契约式的，
因为合约是契约。
如果今天人的婚姻是在那一户契约方面。
如果两个婚姻是在那个契约顶端，
但是两个人签订了，
是两个人签好的，
两个人觉得这个合约的关系不再成立，
两个人讲这个契约关系无够成立，
随时可以解约
啊，随时也当
两个人决定就可以了
啊，两个人做决定就好。
那合约关系是有时间的限制
啊，合约关系是有时间的限制，
所以很多的婚姻因不了解而结合。
所以真侪婚姻因不了解
了，因太了解而分离了，
因为想了解了婚
有时间性，
有时间性。
第三个合约关系是强调权利。
啊，第三要当合约关系是讲到权利，
有很多人呐、啊，这个见到婚姻就开始讲嘞。
啊，有的人讲到婚姻就开始讲、啊。
我结婚之后，你保障我的权利哦。
我结婚了，你要保障我的权利。
我的权利是什么？啊、把它写了好几条。
啊，我的权利今天又下进这条、
啊。当然，对方提到我要保障我的权利啊。
啊，对方讲我
的权利是什么？
我的权利上面
你要遵守我们两个人彼此保障对方的权利。
你要遵守两人彼此所讲的权利。
这是一个合约关系。
这是一个合约的关系。
什么叫盟约关系呢？
什么叫做盟约关系？
是两个神一个神的约定。
是两个人一个神的决定、
啊、所以圣经说他是盟约的，是神当在当中做见证。
所以圣经讲，一些盟约关系，神在当中做见证。
所以既然是盟约，不是两个人讲好，我们这个关系可以存在了。
所以既然是盟约，不是人讲好，
好聚好散
啊，好聚好散、
啊、当中还有神在做见证。
你其中够神做见证。
既然是盟约，没有时间的限制
啊，既然是盟约，都无时间的
限制，是永远的关系，
是永远的关系，
这是保障，你只能够一生当中只能够。这个太太只能够一个，
这个保障讲一生中间只会当顾这个太太，
所以婚姻它是一个保障，
所以婚姻是一个保障，
哎，它是你的，永远都是你的，
你是你的，永远是你的。
那盟约关系它是无条件的，
盟约的关系无条件的，
他只问自己能够为对方付出什么，
他问自己能为对方来付出什
么，不问对方说应该为自己付出什么，
我来问对方爱为自己付出什么。
所以盟约关系是提到我要如何为对方牺牲，
盟约关系上头，我要哪来为对方来？
我如何来保障对方在婚姻当中他该有的权利？
我如何来保障对方在婚姻中间？
而是自己去制定他的权利，我要去保障他。
不是讲自己制定伊的权利来保障
他。他是一个真正的婚姻当中一个盟约的，
伊是婚姻中间一个真正的盟约、
啊。我看过一则感人的小故事
啊，我看过一个真感动人的小故事，
这个、听得很感动
啊，看了真感动。
啊，他说有一个忙碌的早上。
一共觉得摸影的扎西，
大概是早上八点半的时间。
第扎西背单的时阵，
一个大约八十岁的老伯伯啊，
啊，这差不多八十几岁的老婆婆、啊，
就来到医院啊，要医生替他来拆线
啊，来到病院，医生要给他拆线
啊，他很赶啊，可是医生又在忙其他的手术
啊，时间真赶，但是无医生搁咧无闲，
所以他一直等，不断的看这个表
啊，伊无一直等，看了这个表。
后来旁边有一个护士看见了、啊、这个老婆婆好像很忙，赶时间的样子
啊，这里、个。边下护士看到这个老婆婆好像挺无闲，
于是啊就替他来做处理了。
伊就为着来做处理。
后来啊，这个老伯伯坐下之后，就帮他来处理了。
啊，这个阿伯坐下来帮他处理了。
一般一啊，这个一边拆啊，一边帮他处理，一边跟他聊天。
啊，一边帮他听，一边帮来跟他开讲。
当然，护士就问他：“老伯伯啊，你怎么那么赶呢、
啊？”啊，这护士长讲：“这阿伯啊，你咋这看呢？”
老伯伯就讲说：“没有啊，因为啊，我跟别人有约啊。”
这别人讲我别人有约
啊，我九点钟一定要到他那里去、啊。
我高中一定要到他去。
这个护士就好奇啊，你八十多岁也没上班，你有什么那么赶的呢？
对，护士就讲啊，你八十几岁还搁上班，
老伯伯就讲了，我要赶去啊，跟我太太吃早餐啊。
啊，这阿伯就讲，我要赶去跟我太太吃早餐。
我太太住在疗养院的地方了、
啊。啊，我太太在这疗养院所在。
啊，后来这个护士又不断的问啊，
这护士讲啊，问
啊，他说原来呀、啊，这个老奶奶住在这个疗养院
啊。啊，原来这个老奶奶住在疗养院。
然后就讲，对啊，她有了一些痴呆症啊。
啊，这老伯伯就讲啊，对啊，伊都一挂痴呆症。
一段时间了
啊，已经一段时间了。
后来护士一看，哇，时间快要超过了。
而且这个护士看时间超过了。
哦，你快迟到了。
哦，阿伯，你别迟到啊。
啊，就说你太太会不会替你担心呢、啊？
这个、太太为了你烦恼不？
这个老伯伯就跟他这么说了。
这个老伯伯就讲，
已经老人痴呆症五年，他已经不认得我了。
啊，伊已经老人痴呆症已经无礼貌过了。
啊，他说其实我不去，他也不知道。
其实我无去，伊嘛唔知。
那这个护士就跟他讲，他既然都不认识你了，你不去他也不知道。
这个护士大家讲，你已经无人不理了，你去。
你干嘛还每都要去啊？
你时间大刚都被。
为什么要准时的去呢？
时间被准时去呢？
啊，这个老伯伯就跟这个护士这么说。
这个阿彪就甲讲，
他虽然不认得我，但是我却认得他。
伊无礼貌我，我却礼貌伊。
啊，后来啊，这个护士听了之后很感动。
护士听了真感动，
就说这个就是我所期待的爱情。
这就是我所期待的爱情。
对一个真正的爱，他能够走到最后。
所以真正的爱，伊能走到最后。
是能够不离不弃的陪伴对方。
是会当无离无弃来陪伴对方。
所以我觉得圣经有几段话很好。
所以圣经有几段话真好。
我们来看两段圣经当作我们的结论。
来看圣经中间两段结论。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
来看约翰福音十三章。
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
约翰福音十三章。
我们来看第一节。
来看第一节。
约翰福音十三章来看第一节。
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
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好，当然是主耶稣对啊当时的门徒所说的话。
这是主耶稣对当时门徒所讲的。
他说：“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
既然爱世间属家己的人，就爱。
所以今天在婚姻当中，我们要承诺对方。
所以咱今日婚姻关系中间，爱他承诺。
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啊。选你所爱，爱你所选的。
既然选了，就无怨无悔。
既然选得到，都无。
既然爱对方，就爱到底。
既然爱对方，就爱到底。
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留下的示范。
这是主耶稣给咱留下的示范。
我们去看第二段圣经。
来看第二段圣经。
我们来看路德记。
来看路德记。
路德记，我们来看第一章。
路德记第一章。
路德记的第一章。
路德记第一章。
第一章，我们来看十六节、十七节。
第一章十六节、十七节。
十六节，路德说：“不要去逼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这是孝顺的路德对婆婆拿阿米所说的话。
这是孝顺的路德对。婆婆拿阿米说过，
我觉得对夫妻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啊几句话。
对夫妻来讲，这是真好的句话、
啊。你住在哪里，我就住在哪里。
你住里对，我就住里对。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在哪里死，我也死在那里。
你里对死，我也
只有死能够让我们彼此来分开。
只有死会让我们彼此。
所以，但愿我们在婚姻关系里面都能够进到盟约的祝福里面。
但愿咱的婚姻关系拢当进入盟约的关系。
认知我们的婚姻是盟约，不是合约。
认定咱的婚姻就是盟约，
不是你可以决定的，
不是你当做决定的，
而是当中有神做见证。
你是中间有神做见证。
当对方最需要你的时候，
当对方同需要你的时候，
在对方最软的时候，
同对方软弱的时候，
你能够不离不弃，
你会当无离无弃。
这种爱能够大大感动人，
这种爱当大大来感动人。
这种爱也能改变人，
这种爱也当来改变人。
一起来唱诗，
咱做一唱诗，
235首，
235首。
主耶稣，我愿亲近你，因你的 求更美，你够有心。基督是基督